39篇哈，也是一个在艰难中的情形哈。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好，这个39篇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啊，他对自己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我自己哈，最要说这句话的时候，常常是生气的时候，特别是什么生太太气的时候。生太太气的时候，我常常要说，主，我不要讲话，因为一讲话就会犯错。各位，真的，我们常常一在怒气中讲的话，真的到最后都后悔，就是不恰当，不该讲。如果你能在怒气中保持冷静哈，说出恰当，譬如说我们跟邻居吵架，譬如说人家车子撞到我们啊，就是人家真的没有道理了。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如果最好的是你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心，然后很合理的来处理这些事，那是最棒的。那这个诗人大概他觉得他做不到，起码我觉得我也做不到。我生气的时候，我就是尽量求主帮助，不要讲话，因为一讲话真的就犯罪。我跟我太太就是不高兴的时候，我求主让我不要讲话，大概过一个钟头，我不是很有修养，如果能一分钟就好了哈。过一两个钟头以后，我就会比较，往往会平静一点。感谢主，神也让我平静得更快。最近大概有的时候一个钟头之内，半小时就平静下来，然后会想到，哎，我自己有错或者怎么样哈。不过这个人就是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那什么时候最会犯罪？就看到恶人。这个其实跟我们前面在37篇一开始看到一样，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嘛，很气啊！哇，这恶人在我前面的时候啊，是真的想骂几句那个脏话，是痛骂几句。有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看报纸、看新闻，看到这不公平的报道，或者说这不诚实的这些话，很气。那我想哈，我不能说我们一定不要讲话，但我觉得这里的建议是不错了，勒住舌头。但是呢，我很喜欢这个诗篇，这就是讲得很真实，他也不能勒住太久啊。他不讲哈，他不骂人，他好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也没有办法说，哎，主啊，感谢你吧，也说不出来。气的时候就，既然不能说坏话嘛，好话也说不出来了。说不出口，没有办法，或者说也没有办法很冷静的来做判断，那怎么办呢？愁苦就发动，心里就愁苦哈，那里面就在里面烧起来，烧到最后第三节又讲话了，还是讲话了哈。当然希望讲的还是好了哈。那这个哈，在耶利米书第20章有那个类似的情形。耶利米这个人一生都非常辛苦哈。那么他也是在王国的时候说一些话哈，他说的都是当事人不喜欢听的话哈。那么他奉耶和华讲的话都是叫他自己挨打，别人不高兴的。所以耶利米书20章第9节他就说哈，第七节就讲到，我终日成为笑话，每次讲的时候人家都不听，把你当笑话，当疯子。我想挪亚也是这样子啊。见方舟说洪水要来，人家也把他当疯子。那20章第9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他最后还是讲，那他还是讲了。那么他看到的，他觉得叫他这么激动的原因，就是恶人在他面前，他有恶人，他也受到恶人的羞辱，有恶人在他身边啊。 那么那他怎么办呢？我想他说话哈，感谢主，他的说话是对主来说话。第四节，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叫我晓得我的生命不长，叫我知道，这个话有一点像诗篇九十篇里面的，叫我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那么他这个是在好像是悲哀中哈，他这样的说哈，到底说我生命没有那么长哈。那我说这很像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我们一生的年岁不过是一声叹息而已，很快就过去了。那也有点像传道书，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不过诗篇九十篇他说叹息，那是摩西讲的，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天天受上帝的惩罚，很多人死亡，那几上百万人38年都死光了，对不对？所以他觉得很遗憾，那是在上帝的震怒下。那传道书呢，虚空的虚空，是因为他没有信靠上帝，吃喝玩乐，所以最后觉得虚空。那么雅各书11章也讲到说，是雅各书1章11节说，世人都像草上的花，荣美很快就过去。就在其他的宗教，或者包括甚至在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宗教，包括佛教，都有讲到人生的短暂啊。你们也听过中国讲到的说，黄粱一梦啊，有人在睡觉，睡觉梦见哇，他一生多么发达啊，结果只不过是吃饭打瞌睡睡了5分钟而已，几十年的时间5分钟就过去了啊。那个中国人也会有这种体会，说好像说人生很短哈，个人有个人不同的原因在体会人生的短处。那我们体会呢，我们刚刚讲过，有的时候是在上帝的震怒下，有的时候看到人生虚幻，但是我们在体会人生不长的时候，世人不长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像佛教一样就觉得悲观绝望，而是怎么样呢？专心仰望上帝，而怎么样呢？像哥罗西书说，专心思念天上的事。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我们在地上就做得好。你不断地仰望上帝，依靠上帝，以他信实为粮，你在这个短暂充满罪恶的世界呢，就活得美好。所以他说这个他去向耶和华祷告。然后第七节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指望在你，让我不断地去思想你，思想我是不是做错了，思想我是不是应当受到管教。不管是怎么样思想你呢，我们就能有正面的啊，不会贪爱这个世界，让我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知道怎么样安排自己的生活，每天的时间不长。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也讲到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啊，对不起，第五章15节，16节要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的人，圣经上都有讲到说，我们要勤奋工作，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不要做糊涂人，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那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是最常浪费光阴的，我们求主帮助哈，我们自己也要小心，知道怎么样数算日子，依靠上帝啊。第5节哈，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啊，对不起，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如同无有，在上帝的眼前都是没有的。我们信靠上帝，那又相反的，在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年数如果是信靠上帝的时候，一秒钟也可以有永恒的价值，把奉主的名把一杯水给别人，神也永远纪念。否则你就是花了几十年几百万人做的东西，人也会忘记。各位，金字塔你现在知道谁建的吗？你到埃及去玩的时候，导游会告诉你记得一下，过几天就忘记了。你知道那有个很大的东西，你也不知道里面的人是谁。 这个万里长城有一天也一定会垮掉的，这再伟大的东西都会过去，但是再渺小的东西信靠上帝，上帝都会纪念啊。但是让我们知道是上帝，否则我们活着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最稳妥的时候是全然虚幻，哈、啊，这我们台湾经过地震的应该知道吧？你再稳妥也是虚幻的，一下就没有了。你如果还不相信的话，你不要让上帝震一个更大地震，真的把你的东西震掉，你才觉得是虚幻，而不是只有地震呢。各位，我刚从美国回来，有人找到非常好的工作，然后度蜜月，度蜜月回来第二天失业了。他是在那个什么 Worldcom， 就是 MCI， 你知道吗？就是一下垮了几十亿，所以他们这些都没有。这本来是华尔街的宠儿啊，非常好的，非常非常有前途的，一下没有了，而且好多。那我弟弟在矽谷工作也是一样，哇，那很赚钱哦，哦，大家都在那黄金梦啊，哎，一垮就四五十岁什么都没有了，一下起来一下垮掉，什么都没有。工作、政治、家庭都不想要。我爸身体很好，我是一个月以前出国，三个礼拜以前出国，回来上个礼拜回来。哎，我爸要住院了，本来都好好的，到今天住院一个礼拜也没查出什么毛病，就是他非常虚弱。个人最稳妥的时候是全然虚幻。这个我们并不是说哈，我们就消极，我们不但不消极，让我们就更依靠上帝。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尤其聪明的、诚实的、做事做得好的人，也特别要学习这一点。我们聪明诚实，我们都是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做事，你更要知道连你的诚实脚踏实地都算不得什么，你依靠上帝。那我刚刚讲的在这 telecommunication 做事的，在这些电脑公司做事都很诚实啊。那地震来了也不是说诚实人就不震啊，不诚实人才震，通通都震，你真的只有依靠上帝。好，第六节哈，这个世人行动时期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那个积蓄财宝，财宝是家的，原来没有，就是积蓄，积什么不知道，将来谁收取，我不知道谁收取，积了一大堆。各位，真的，我们台湾的人也很会存钱，也很会赚钱，到最后都不知道到哪里去，起码自己也没有花，也没有享受，我觉得这命苦哎，工作这么辛苦，赚这么多，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一点圣经上说的，我倒不是说我们钱都要花掉啊，我就觉得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数算日子。你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对的吗？我们觉得勤劳是很好，我们刚才讲勤劳要好，不要浪费时间，可是圣经叫我们每个礼拜有一天是安息日，我觉得每一天有一天晚上是安息夜，神让我们睡觉，神让我们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要辛苦工作。但是呢，我不觉得神要我们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我们的上帝不是法老，我们应该汗流满面工作，工作是非常应当的。但是如果你工作到觉也睡不着了，这个饭也没有时间吃了，一天十几个小时，那你把上帝变成法老了，法老，上帝不是法老，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啊。而且要有睡眠，要有跟自己配偶在一起的时间，跟自己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是上帝要我们的生活哈，需要知道。要不然你忙忙忙哈，我觉得这里的忙乱哈，就是很像我们华人的忙乱，我们忙乱，特别像我们台湾现在状况，一方面忙着赚钱，一方面呢忙着花钱。什么叫忙着花钱？根本没有时间花钱，对不对？我看这些能赚钱人，包括我最近常常跑医院，我觉得医生真的好可怜了，好可怜，好辛苦啊。我们教会也有很多根本没有时间，那病患那么多，所以呢，我看很多医生，我知道很多也养成 他要喝那个贵的酒。然后为什么我们台湾会有那个一克一克就要几千甚至几万块钱的东西，因为没时间花了。哇塞，我赚这么多都没有花钱呢，花一次看看，吃了到底好不好吃你也不知道，那个鲍鱼是不是真的你也不知道，吃了会不会叫你有害你也不知道，就真的没有那个快乐。我觉得求主帮助我们哈，人生很悲哀哈，没有依靠上帝瞎忙。我也看过这样的，有人说三十岁以后要成为大富翁，要吃什么就是什么。哦，在美国那种矽谷，三十岁以后成为大富翁多啊，我们台湾各也有啊，尤其现在搞电脑的半导体的都希望早点发财啊。但三十岁以后成了大富翁怎么样啊？因为太紧张，胃溃疡，不能吃好的，只能吃那面包，不能吃了，也睡不着觉，紧张。我们这都不是嫉妒哈，一个是忙，不知道在干什么忙；第二个是存呐，我忙就要存呐，我们华人就拼命存，存到最后怎么样，也不知道给谁。你给了儿女吗？你真的给了儿女，是对他们好吗？常常是害他们。雅各书第四章，我们刚刚说雅各书一章十一节说，世人像草上的花一样，一点风雨就吹掉了。那四章十四节说，我们像一片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里讲到就是有一个人做生意，我要到哪个城做生意。雅各说，你根本不知道你明天如何。哎，耶稣也讲过这话，你只能说神若愿意我就可以。我们是要做生意，也有计划工作，但是你要以他的信实为粮。另外雅各书，我觉得这里很多地方啊，又像传道书，又像诗篇九十篇，也很多地方像雅各书啊。雅各书第五章一到三节讲到说，那个富人欺骗穷人，那么到最后是什么呀？欺诈穷人，到最后呢，自己把自己变成待宰的羔羊一样，就跟我们前面讲的，预备了一切给自己，预备了刀枪给穷人，给别人，结果自己掉在自己的刀枪里面。这里雅各书第五章也讲，最后我们像这养嫩的那个肥牛一样被杀掉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那里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那个财主其实很有知，很会为一切打算，只是他在神面前贫穷，他不会依靠上帝，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呢，积蓄好了，那天他不能享受，神要他的灵魂啊。耶稣说，在神面前不富足哈，在人面前富足就是都是这样，在神面前富足就是有信心，在神面前不富足就是没有信心，你有了一切也都是空的哈。积蓄的一切不知道将来谁给你，哈哈。你看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我也没有考核一下哈，我全世界的是不是这样？你看以色列人金子从哪里来？以色列人金子哈，所罗门时代很多人送金子来，从其他国家来的，因为神祝福所罗门，所以金子都来了。后来金子又到哪里去了呢？金子又到巴比伦去了，因为那些金子呢，这个后来以色列人得罪上帝拜偶像，巴比伦把他们征服了，金子带到巴比伦去了。金子到了巴比伦，巴比伦又能存多久？哎，金子是最不坏的东西，所以大家都存到最后就是换保管人而已。先是以色列保管，然后巴比伦人保管，巴比伦完保管就是波斯人保管，波斯人保管完就别人，没有人能真的用，都放在那个府库里面，没有人真正的去享受。各位，你不妨自己再看看，我们也常常都是这样，我们买的房子都在保管，都是仓库。哎，你要不要，各位姐妹，你要不要看看你衣橱里面穿的衣服有多好？我敢说不到三分之一。然后我太太尤其是过了中年了，四五十岁，真的体型容易变，新的过一下都不能穿了。我们真的求主让，我是觉得过一个简单一点的生活，每天都可以享受，每天享受神给我们的，要不然你都不知道哎。不要说享受别人，每天的生活我觉得基督徒都要能够享受，不要一天到晚只是忙和存。小孩子也是， 我真的，我今年54岁了，刚刚从美国跟住在一个以前的朋友家里面。他说他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我是因为生的晚一点哈，所以儿子一个14一个16。他说他的这个什么刚刚嫁女儿，我就跟他讲了，这个孙子到我们家里啊，我们要好好的宠爱一番。我在想啊，我现在都在谈孙子了，以前还在谈儿子，我现在已经快要做祖父了，时间很快啊，一下就过去。各位，我跟我儿子在一起的时间够不够？我抱他的时候，喂奶的时候，换尿布的时候，跟他一起出去玩的时候，讲故事给他的时候，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大人都没有。哎呀，要赚钱，要存钱，为他存学费，小孩长大你也没有时间跟他在一起，都过去了。结婚20几年，跟太太跟先生在一起有没有？人不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再一次诗篇90篇教我们数算日子。你存了那么多，到底给谁？第7节，主啊，我们的指望在哪里？我们指望在你。我们等什么？等你。我们存的一切，做的一切，如果真的有存，也是献给主啊。各位，我们也没有时间看，你回去可以看《历代志上》29章哈，《历代志上》29章第15节，那里讲到大卫的祷告哈。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而不能长存。然后16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大卫说，我们不能存任何东西，我们是影子，都过去了，但我们可以长存。我们把存的东西献给你，这倒不是说我们要把钱献给教会，那教会圣殿就是指那个信仰的承传。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的信靠上帝，让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亲人都认识主，然后一起把教会建立起来，那么那就是有永恒的价值啊。我们的指望在谁？我们的指望在借着上帝，以他信实为粮，奉主的名把一杯水给这小子，主的名得到广传，平安得归给人，这就是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指望只在上帝。你要依靠儿女，你要依靠政府，甚至你要依靠老板，依靠公司，那都不可望不可靠。好，这个第8节，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啊！啊，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开始为什么要讲这段圣经呢？这段圣经是因为那个恶人在那里嚣张的时候，所以他就很生气，很生气，我要怎么办呢？第一个，我们不要随从恶人。这里看起来恶人的做法大概不太是杀人放火，在恶人的做法就是用不法来存钱，不法在忙碌。那所以最后神也让他看到，恶人的那些忙乱呢都是空的。那所以他说，求主让我不要受愚顽的羞辱，脱离一切过犯。我觉得也是求主让他不要学习恶人，就是一天到晚只想到赚钱呢、发财啊，甚至走不义的道路。各位，就算是所谓的义的道路，诚诚实实的，我觉得太过多了。然后我们赚得全世界，失掉了生命啊！我觉得就算你不是在骗钱，就算你诚诚实实在赚钱，我觉得也不太值得。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个高中老师是名牌老师，补习班的名牌老师，你知道他一个礼拜上课是80几个钟头，就是1天12个钟头。他说还有更有名，就家里就是补习班，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个时候他家里有90几个人作为补习班。那我在前几年碰到一个补习班的那个总务主任，他说哦，这种有钱，我那个时候高中是30几年前了，那么现在碰到的是，那是他在补习班10几年，他说那种名牌的补习班的名牌大牌老师，一年可以赚到1000多万，可以赚到这么多。你想想看，他，你看一般90几个人、100个人，一个礼拜上90堂课、90个钟头、80几个钟头，那个钟点费一年1000多万是可以办得到。可是这是那个什么，那个南阳街的一个很大补习班的那个主任跟我讲， 他可是这些老师的那个寿命都很短，起码那个红的寿命大概都只有几年，烧掉了，不是烧掉了，拼命烧，各位有价值吗？有价值吗？你到底存了那些东西？你精华的时间，三十岁、四十岁那个时间，甚至不到四十岁，都累死了，百病丛生。不要使我受愚妄人的羞辱。从上下文来看，恐怕在金钱事上的贪婪和积攒是他讲的，当然可能有其他的事啊，因为你信靠上帝，然后愚妄人不信上帝，人就一直愚妄人就一直在攻击你，以至于你也有一点想要摆起，不就想学他们了，不一定不信神，可能也要学他们作恶了。求主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过犯。好，第九节哈，这个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个默然不语跟我们前面看到的哈，那个第三十七篇的那个默然第七节默然等候哈，就是对主的一个信靠。我遭遇的是出于你，你让愚顽人在身边，你让那些愚顽人不诚实的赚钱，让我看到他们不断的发达。各位，这都很不容易，因为你同样在一个办公室，或者你同样住在一个地方，你遵守主的话而好像不太发达，人家走旁门左道很发达，你真的很难呐。好，这是出于主，你就不要嫉妒嘛。甚至你因为走正直路还被伤害。出于主，你就默然不语。我们不是不制裁恶人，但我们对上帝总不抱怨。第十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责打我，我便消灭。啊，我们赦求，我们认罪悔改，求神除去一切我们的罪哈，要不然我们真是消灭了啊。可能他也有一段时间犯罪。所以受到上没有认罪，所以受到上帝的一些责罚伤害哈，嗯，可能都有哈，但他在这里是真是悔改了哈。第十一节，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手，叫他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而这我们更可以看到十一节那些恶人呢，大概常常就是在金钱上的那种不诚实不好，但神惩罚他们，就让他们笑容消灭，就是就像 MCI 的 CEO 一样，笑不出来了。他所有东西一下都破产没有了，甚至他要进监狱了。他积蓄最好的，现在我不知道哈，我们台我不知道。以前我爸爸妈妈的时候，那个樟木箱里放的那个皮衣啊，都常常要放那个樟脑丸，要不然好的衣服也会被虫咬的。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好像台湾天热也不穿什么皮衣了，啊，很好的衣服，虫喜欢吃掉，哇，积得那么好，也许没有穿几次，一辈子一次都没有穿掉，穿过都被虫吃掉了。有些时候书也是这样，名画也是这样，啊，世界上所有的都会消除。世人邪恶的人用自己的智慧做恶来赚的钱会消灭的，消灭掉，那么可能义人在这里他也有一段时间学他，所以神也惩罚他，那么他现在醒悟过来了。世人都是虚幻的。十二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先讲十三节，就是求主让我力量还可以复原。就是假如我们到七十岁、八十岁甚至九十岁才醒悟过来，总让我们在醒悟过来之后，最少还可以在世上活一下，活一些信靠上帝所活出来的样式。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可以说那个十字架旁边强盗，是感谢主，也与主耶稣在乐园里，但是他没有在世上再见证主 活得像样一点的生活，那有点可惜哈。他这句话在去而不返之前可以力量复原，没有了他就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啊，我也希望在医院里面啊，包括像我父亲，像很多年长的，他可以在去而不返再重新得力，改变他的生活状况，不要再是一天到晚去想到别的事情。我们不以神为我们目标，真的在碰到病患碰到灾难的时候就真的空虚，因为你那时候什么都抓不住了，你过去的个性好什么在病中啊都是痛苦的了啊。那我们祷告呼求流泪，这个人也是祷告，他希望还有机会回头回到上帝那里啊。他是客旅，就是求主让他提醒，不要再把这个世界当自己的家了，这个世界不是自己的家，这世界非我家。你把世界当自己的家，不把上帝当家，一直在这里世界积攒，为自己积攒，积攒到最后就是空的了。所以是客旅，是寄居的。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讲这些，我也听到那个黑人林哥喜欢讲那个这世界非我家。现在很多人说世界是我们的家，不，各位，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上帝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爱这个世界才是对的，不爱这个世界才会给这个世界真的贡献。我们不会贪婪，我们不会觉得不会被这个世界的名利富贵所捆绑。我们知道都要过去的，都要过去，我们就有好的见证，不被这个世界所陷害。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13-16节里面，有讲到那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态度哈。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永恒的。对，地球只有一个，但是不是永恒的，我们都会过去。但我们在这永恒的不永恒的地方可以有永恒的纪念，就是我们做的每件事情靠着主在做，主都纪念。你奉主的名拿一杯水给别人，主纪念到永远，虽然那杯水本身的效果很快就过去了。希伯来书11:14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我们实在没有自己的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亚伯拉罕不是离开他的老家了，到上帝让他去的地方，去的地方表面上是迦南地，其实就是天上的家乡，是在天上。所以神不以他们为耻，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家乡。这永恒的家乡我们今天也经验到，这就是你的教会，就是神，神就是我们的家，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